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咱们正在讲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系列啊，不得不暂停一天，因为眼下发生的这件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包括在美国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更能吸引大家的眼球和关注，这就是美中两国最高级别会晤，元首外交，对吧？那么今天大家也看新闻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可谓少长贤集，群贤毕至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啊，对这个政治场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及由这个政治场景延伸出来的历史和常识的核定本啊，来具体的聊一聊。并且在今天这个重大的欢迎仪式上，中国领导人专门提到55年前美国的那位著名的政客基辛格来访，从此啊，引发了美中两国最高首脑的最高会晤。由这次啊会晤开始，美中两国打破外交上的坚冰，最后呢越走越频繁，越走呢啊这个距离越近，正所谓温故知新，见往知今。所以既然这个中国这个领导人谈到了这段内容，我们更有必要对这段内容做一个回顾。而且这里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中国历代领导人包括官方允许的公开的宣传资料或者党史教科书，凡是提到美中两国外交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必须要谈到55年前的那段往事。而且不仅于此啊，每当美中两国这个关系啊出现重大波折的时候，那段历史呢也往往会被重点谈及。说实话啊，在整个的所谓新中国的外交史上，还没有哪一段历史如此的得到高规格的重视。而且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今天啊，能有这么大的财富地位，事实上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源自于本世纪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中国能够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其实与55年前那段历史呢，虽然有一定的渊源，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克林顿游说国会，最终批准了中国加入的申请，这是近在眼前的事情。可是呢，我们总是愿意提远在天边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鱼得水，对吧？飞黄腾达，又得益于另外一位美国的领导人，他被尊称为太上皇。但是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太上皇以及这两个人所属的党派，事实上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那真的是千丝万缕，藕断丝连呐，甚至用打得火热来形容也并不为过。然而我们注意到中国官方啊，对他们的态度似乎并没有太过热忱，反倒是经常拿他们 敲打一番，尤其是他们领导下的党媒啊，那些党媒不停的吹捧中国呀，不停的啊吹捧中国人民，但是仍然得不到党和人民应有的尊重。这件事很有意思啊，说明什么？说明在对手的眼中，永远看重的都是实力，而不是那种所谓的谄媚。你有求于人，人家怎么会看得上你呢？对不对？这是常识啊。带着这个常识，我们就回到中国领导人谈到的那55年前的那段往事当中去，我们看一下这个常识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大家知道啊，当初呢，尼克松要访华是由基辛格来打前站的。基辛格这个人呢，自奉巧舌如簧，长袖善舞，偏偏呢碰上了一位中央特科的祖师爷周恩来。一次交谈当中，周恩来就看透了基辛格的底牌。为什么？我们来具体讲一讲。两个人在交谈的时候啊，这个基辛格呀，就拿出事前准备好的稿子在那儿念。周恩来就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交谈嘛，何必照稿子念呢？就这一句话。为什么？这不是说周恩来刻意的在基辛格面前表达出来的这种啊感情，而是周恩来一贯如此。那一代领导人，尤其是顶尖级的领导人，毛周两个人从来不照稿子念。周恩来就是举毛泽东的例子教育外交部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干部。他说，主席当年在延安大庭广众之下出口成章，出口成诵，从来不照稿子念。照稿子念是什么？是搞文牍主义。哎，我们这会员朋友说得好，底气不足啊。而且你们在我面前就照稿子念，可见你们官僚已经官僚到家了。因此当基辛格拿出稿子念的时候，周恩来一样不假辞色。因为大家知道周恩来的能言善道那是天下闻名的，这样的人他怎么会轻易照稿子念呢？那么基辛格的反应也很快啊，基辛格说呀，我在哈佛大学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就等于说一下子亮出了自己当年最值得展示的金字招牌，哈佛大学呀，天下一等一的名校啊。而人家基辛格老先生当年是在那儿当教师爷的，对吧？他说，我从来不用讲稿的，最多就是你一个提纲，可是这一次不同，对总理先生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我就更跟不上了。这个话翻译过来以后，包括周恩来在内，大家哄堂大笑，一致认为基辛格这个人太幽默了，太会说话了，一下子就把自己这种尴尬的处境给解围了，而且还赢得了对方的满意，捧着周恩来说嘛，对吧？可是这一次会谈结束以后啊，这段回忆啊，大家看一下，这是黄华的回忆啊，我手中拿的黄华回忆录里边明确记载的。那么这次谈话结束以后啊，周恩来在对黄华、熊向晖这两个人呢，是在整个乒乓外交以及稍后接触基辛格、尼克松过程当中两个重要的角色，周恩来也是要培养这两个人，所以周恩来才给这两个人亮了点绝活。周恩来就跟他们两个人讲， 他说基辛格这种人啊，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毛病。哎，这黄华和熊向晖这耳朵都竖起来了，就想听啊。因为总理刚跟这基辛格打交道啊，周恩来就说他们这种人啊，基辛格这种人虚荣心强。这俩人一下听明白了，周恩来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判定。周恩来又说了一句话，哎，这熊向晖和黄华就只有听的份了。为什么？这段历史太久远了，那个时候的黄华和熊向晖还没参加革命呢。周恩来说基辛格是佐尔格的娘家人，明白了吧？就是基辛格、佐尔格他们都是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群体。因为佐尔格周恩来是亲自打过交道的。然后周恩来就讲，对于这些虚荣心强的人，就要善于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段。哎，先给一棒子打蒙他，然后呢再满足他的小小的虚荣心，这个人基本上就被你掌握在手中了。周恩来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哎，那么当时啊，大家知道啊，这个故宫没有开放啊，所以周恩来破例让底下这些人领着基辛格到故宫玩一趟，然后呢再好好的吃一顿，把这个基辛格呀捧上了云端。所以基辛格这个人对中国的故宫他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他后来每一次到中国啊，只要有可能都一定故地重游啊，重新去一趟故宫。而中方呢也是满足基辛格的这个愿望，基辛格去故宫一律啊把这个故宫就清场了，别人一律不准去，就老头一个人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转悠。那么在交谈过程当中，周恩来故意卖了一个破绽。什么破绽呢？就是说中美两国之间这么多的分歧，尤其是一些严重的分歧，请问博士先生，贵国的总统能来中国访问吗？给你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啊，该给你上棍子了，上这江湖的大棒子了。周恩来的这个话一经翻译过去，基辛格非常紧张，犹豫了一下，基辛格回了一句，那要看中国这边邀请不邀请了。哎，周恩来一下子就明白了，基辛格的底牌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基辛格为了啊表示自己啊学富五车啊才高八斗，纵横捭阖，噼里啪啦的又说了一大堆七七八八的话。周恩来就是一句话，周恩来说什么？快点吃饭吧，要不然烤鸭该凉了。就这一句话把这基辛格这些内容都给推到一边去了。就是说周恩来的这套江湖手腕啊，用在美国的这些政要身上，从基辛格开始。接下来我们再看啊，基辛格这一次来访，也就是1971年7月份这次来访啊，他呢原意是指双方投石问路，他没打算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但是周恩来给他备足了礼物。为什么？因为中国比美国更着急举行这一次美中两国最高级别的会晤。大家知道啊，1971年 当时中国发生了什么，对吧？913事件前夜呀，尤其是林彪死了以后，中方更需要美国过来给中国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台架子。哎，所以周恩来当时抛出了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基辛格这次来访，中美两国可以发一个简短的公告，向全世界宣布美国总统即将访华。这一下子把基辛格搞得激动的不得了啊，哎，差一点要改名叫激动格。哎，你咱不是给这个卢比奥都改了名了吗？叫卢比奥，对吧？哎，所以基辛格改名也正常。但是这里边周恩来又一次玩了一把江湖手腕，他用了一个词，我把这个词啊，英语啊，这个词给大家打上来啊，哎，这个词 knowing of， 用了这个词，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在用这个词之前，周恩来就咨询了啊中国在外语方面的这些专家和天才们。他说，我想请问一下啊，如果用英语来怎么表达啊众所周知，或者说我们都知道，或者说据悉，或者说获悉，一词多义吧。后来底下人就给出主意，用这个 knowing of， 周恩来批准了，就用这个词。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啊？因为这个词就像中国的那个北京烤鸭一样，可以一鸭多吃，哎，满足好几个方面的需求。第一个需求，这个获悉啊，可以解读为美方主动传递过来的信息，表示尼克松总统要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吧？这是第一层意思。这一层意思的关键是对中国国内的基本盘有一个交代，因为之前我们一直是盛大的反美游行啊，为了支持努克啊，天天搞反美游行，对不对？那么现在不能让基本盘太震惊啊，怎么突然这帝国主义头子来我们这儿访问了？哎，是他们主动的，知道吗？我们只不过展示了东方文明的好客之礼而已。哎，这是首先得给基本盘一个交代，要不然人心就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满足基辛格的虚荣心。这个获悉，可以说我们是从基辛格博士来华访问当中捕捉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中方马上提出邀请，请尼克松总统过来访问一下。这不就等于拍基辛格一个马屁吗？那就是说基辛格啊，这一次等于说是事半功倍呀。那么他在尼克松在美国这些政要的眼中，他的分量一下子就看涨啊，是不是？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个词，周恩来用的这个词，充分体现了这位中央特科祖师爷的江湖手腕。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江湖手腕，哎，刚才咱们不是讲了吗？周恩来传授诀窍啊， 就基辛格这路人，佐尔格这路人，为什么能被斯大林和他的最优秀的学生周恩来玩于股掌之间，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对吧？佐尔格就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嘛。哎，就是因为这些人一下子看透了佐尔格、基辛格这些人的皮囊。1971年7月11号发完这个公告之后，1971年10月20号基辛格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住的呢还是钓鱼台国宾馆。结果他一进房间，他发现哎呦，每一个房间里边都贴满了反美国的标语。基辛格虽然不懂汉语，但是他带着翻译呢，这翻译一看当时脸都变了，这都是骂咱们的，懵了。基辛格更懵啊，什么意思啊？这不是都已经发了这个公告了吗？我这边都安排老大要访问了，怎么又骂上我们了？这样的话呢，基辛格就找到了中方，就是外交部李宾斯的人，他就提出来了，他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以前在这里住过的客人留下来的？李宾斯的人说啊，博士先生的话我听懂了，我马上向上反映一下，我们去调查一下，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我们会员听得很好啊，基辛格给自己找台阶下，就这一句话更让周恩来笃定了，基辛格这个人我吃定他了。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最后连薄熙来这么一位现在的阶下囚都可以随随便便把基辛格拉到大连去，在这个国际服装节上露面，完全成了中方的玩偶了，知道吧？这个基础就是当年在钓鱼台国宾馆打下来的。每个房间贴满了反美的标语，而且是在公告之后。这就是周恩来讲的，先把你一棍子打懵，然后在地上北京烤鸭。因为接下来李宾斯的官员不见了，周恩来亲自出现了，啊，周恩来主动提出来，我要与这一次基辛格博士的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单独合影。这是什么规格啊？对吧？今天大家看到了，在这个人民大会堂这个国宴桌前啊，美国的首富，当然也是世界的首富啊，多少人啊，多少咱们中国人抢着跟他合影嘛，是不是？而且周恩来马上吩咐下去举行最高规格的宴会。哎，就这个啊，咱们搞这个宴请那绝对是行家里手。基辛格一进这宴会厅当时就傻了，为什么？这个规格完全是按照国家元首级别给基辛格准备的，那可就不光是北京烤鸭了，对吧？哎，就像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那份菜单啊，又是提拉米苏啊，又是这个三文鱼啊，又是金汤龙虾呀，又是冰花水煎包啊，哎，当年的那个比现在的还要夸张，当年那是中西合璧啊，呼噜呼噜就开始往上端呢，其中还有满汉全席的一部分内容。把这基辛格彻底给搞傻了啊，更加认定啊，房间里的标语是以前住过的客人留下的。哎，我们经常讲啊，忽悠傻子或者把这个范伟给忽悠瘸了，其实呢都是从总理这儿取的经， 人家为什么不照稿子念呢？因为人家已经到了化境了，随心所欲，玩你玩到你不变东西啊，知道吧？人家还用照稿子念吗？有哪份稿子给出这样的江湖手腕啊，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就更令人夸张了。1972年2月21号尼克松正式访华。尼克松在走下飞机舷梯之前告诉全体代表团成员，包括自己的夫人，你们不要出来，知道吗？一个小脸都不准露，我单独下飞机。我下了飞机之后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之后，你们才能露脸，才能出来。哎，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新华社的那个照片，就是基辛格与周恩来的握手，对不对？啊，不是基辛格，尼克松与周恩来的握手。这段回忆呢也是有出处的，就是当时周恩来身边的那个高个儿的翻译季朝柱，他本人的回忆录。后来季朝柱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嘛，对不对？那么这次访问过程当中，周恩来又玩了一把江湖手腕。周恩来这个人啊很敏锐的，他一下子就发现了当时陪同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号人物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的关系很糟糕，也很微妙。为什么？这两个人实际是在争宠。因为基辛格嘛，两次来北京硕果累累啊，那国务卿罗杰斯就有点坐不住了，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点啊余亮的情节，周瑜诸葛亮嘛。周恩来一下就发现了，周恩来吩咐底下人，他说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在接待尼克松手下的这两员大将的时候啊，要不分彼此，知道吗？不要有任何水高水低的事情出现。哎，底下人去做了，底下人永远是当屁股的，知道吗？真正的脸面是要由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来充当的。哎，这一点王海荣说得很清楚，我们是当屁股的，脸是由他来做。哎，不愧是在主席身边转悠过多年的人呐，一语中的呀。周恩来单独宴请国务卿罗杰斯，两个人在饭桌上，就他们两个人吃饭，谈笑风生啊。所以季朝柱他晚年回忆啊，他说罗杰斯对周恩来感念了一辈子。就是罗杰斯退休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要为党和人民发挥余热。你看看就这套江湖手腕啊。而实际上呢，这一次啊，周恩来在迎接尼克松访华这个过程，事实上中国方面非常紧张。这里啊，我给大家引用一个内部资料，因为是内部资料嘛，我就不给大家展示这个具体的出处了，我就给大家啊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内部资料。当时为了迎接美国总统访华，1月3号，1972年1月3号，就是元旦刚过，中央决定抽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民族饭店、前门饭店、首都汽车公司、卫生部等单位的34名骨干干部组成接待尼克松访华代表团总务组，由国管局主要负责同志高富有任组长，北京市刘茂任副组长，
总务组下设生活供应组、交通组、卫生组、财务组和办公室，在民族饭店负责办公。那么整个美国访华期间的物资供应、食宿安排、车辆调配、医疗卫生、新闻服务、礼宾选购、财务支出，由1272人组成的接待委员会全项负责。大家听好了啊，1272个人。哎，那么尼克松访华期间一共是90多天，这些具体的接待工作周恩来亲自安排。周恩来在1月3号、1月4号、1月5号连续三天指定五虎大将担任总负责人。第一位李耀文，当时任外交部军代表。第二位余桑，公安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就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德忠，第三位，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第四位高富有，国管局的负责人。第五位王孝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组长。这五虎大将啊，负责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要不是内部资料公披露，大家根本想不到啊。已经细致到这种程度，就是北京民族饭店这个窗户通风的问题要解决啊，而配电时修在民族饭店的厕所里不安全，万一美国客人触电身亡怎么办？要把配电时从厕所里边全部给我挪出来。第三个，给美方普通工作人员安排的轿车是上海牌轿车，不可能是都是大红旗啊。但是上海牌轿车在1972年1月份的时候它没有暖气，知道吗？暖气怎么解决？要动用外汇购置一批啊自动取暖设备放在轿车里，而且这个设备不能太大啊，影响客人的这个一上一下，那可不行。所以这外汇花老银子了啊，当时老百姓吃什么呀？哎，所以最后啊，美国通讯专家菲斯克走的时候专门留下了一封短信：我的中国朋友们，感谢你们的款待，愿不久再次见面啊。这是内部资料里边重点披露出来的，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历史啊其实从未走远。那么关于这次啊这个美中两国最高级别的会晤，我们今天有一期重要的会员节目跟大家呢敞开的聊一聊，好不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